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年作为那个光年御用宣传团队，
怎么直接这样讲出来了？
就是没有，反正每次很多都看了光年的片，然后也都很好看。
我刚本来想要就是很反过来说，除了光年以外，还有人要发片给我们吗？就可以说出来吗？
没关系，就是我们最近去看了那个 4K 修复上映的经典动画《王力宇宙军》，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这部动画以及就是它后续的一些延伸作品的故事。这一集的感觉其实跟当初看那个《阿基拉》一样，就是算是经典修复上映，然后非常的爽，就是它在泰坦丁播。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阿基拉》因为是疫情期间根本没什么大作在台湾上映，所以《阿基拉》那时候是在那个好像不太难听，但是就是啊，美丽华那个 IMAX， 对，
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
对，所以就是能够在大荧幕看这些片，真的是超爽的一件事情。对，
对，
而且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王力宇宙军》，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感觉很微妙，就是它是一个1987，就是超久以前的动画，可是现在看完全不逊色，甚至很难想象有什么作品可以画的比它更细致，蛮猛的。
对，我觉得我蛮不喜欢，好像每次只要讲到以前的作品，就忍不住有一种好像很贵古见今的那种口气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看完还是会很油然的有这种觉得说，哇天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这种东西的这种感觉这样。
而且那是以现在的劳基法观念完全无法衡量的那个
以及经费来说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可以我在想到底要先讲它的剧情还是它的制作背景，因为这两个其实都蛮精彩的。我们先讲一下剧情好，等一下再讲它背后的故事。
好好，
王力宇宙军它的设定很有趣，是说它如果大家听到王力宇宙军这个名字，想象的应该是类似像那种宇宙战舰打来打去的那个感觉。
对对，我原本完全以为是这个，而且它我觉得甚至是你读了简介跟看预告也会想象可能是那样子这样子。
对，但它其实完全是一个跟大家想象中不一样的故事，还是一个好的故事，可是它不是那种很像太空歌剧打来打去的那种戏，它其实反而是一个就是很内敛，然后一个我该怎么，我不想给他贴一个文艺片标签，但是确实是蛮像的，就他剧情是非常就是由中到就是最后高潮，然后是一个让人非常有余韵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其实整体定位会比较像是很扎实，然后甚至可以是说是某一种程度偏写实的那种登月计划风格的片子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重点是在于说这个计划与围绕着他的事件本身，而不是登月。因为如果是那种太空歌剧，一开始就会马上就已经登月，人类已经太空里面打来打去。
对
对
对对，
这个故事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大计划要执行，但围绕着这个大计划有各式各样的努力跟勾心斗角的感觉，这样。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跟光年的那个小编有聊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有提到说，一些习惯看动画片的一些宅宅，其实有跟他反映说，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节奏蛮慢的什么的这样。但他说他身边有一些习惯看一些超级慢的艺文电影的爱好者，反而说哦没有啊，就是他们觉得很普通，
就是故事很顺这样子。对
对对，
我觉得他完全是以一个电影剧情片的架构在拍，就它不太像是动画，
真人电影的那种感觉吧。
对，而且尤其是因为它的场景实在太细腻了，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它的有些部分如果不是那么细腻的画工，像电影般等级去撑起整个故事，一般人看可能就会觉得那个场景没什么。可是就因为它每个场景都是超爆细腻，所以你会觉得看起来就是很顺，你不会觉得无聊。对，就算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主角在做训练啊，或主角在街上走，你都会觉得那个画面很有气氛，因为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画得很扎实。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蛮有趣的是，反而是我觉得是动画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欸，就是因为真人电影实际上这样拍出那些很琐碎的事情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miss 掉这个画面中所有的细节这样子。
对，因为就是像是比如说像电影的话，现在都是用 CGI， 所以有一些看起来虽然看起来像真的，可是又没有那么真。对，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是一般商业动画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那种路人脸角色在后面是一个你知道禁止 PPT 的状态。
对对对
对，但是 正因为它是一个画的超爆细腻的动画，所以它就是兼具了电影跟动画的特色，所以你就会看起来觉得非常扎实这样。
而且因为我觉得像是动画的话反而可以去强调一些，例如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说那些细节，比如说具体一点，比如说爆炸好了，那个可能动画画起来可以去强调一些现实中不会发生的那种爆炸效果，可能反而是比你真的去搞一个可能什么特效 CGI 或者是直接搞一个真人的爆破还要更来的有效果这样子。
对，所以老实说你光是不管它的剧情，你光是进电影院看它的鬼斧神工的画技，而且你要想那是一个没有 CGI 技术的年代，没有什么 3D 软体，那就是手工一笔一画画出来，你看到一个背景的萤幕上有电视在播，那个就是画师要去画那个电视的内容。对
对，
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你看了都会觉得干在淌血的电影这样。
而且我去看之前那个光年小编还是跟我强调说，大家要记得看那个就是整个故事的最后面，就那种火箭要升空那一整段，他说非常精彩，而且大家要注意那个是那个安野秀明本人就是一笔一画画出来的这样子。
超恐，完全不知道，现在看还是不知道他怎么画出来的。
对，
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故事，就是他虽然叫王力宇宙军，可是宇宙军这个词在剧情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有点被揶揄的感觉，就是他们是一个就是算是王国里面只属于皇家的一个军队，然后他们这个军队就叫宇宙军，然后但他的目的就是要飞上太空，那其他的陆海空军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笑话这样子。
对，
就是他们是一个不打仗的军队，然后每天就是科学家们在做梦想要上太空，所以这支军队就像主角自己一开始也是说他的梦想本来是要当飞行员这样，但是因为他成绩太差，所以就进了宇宙军，就是他们都是一群很像是你知道杂牌，就是杂七杂八的人混在里面，然后军纪也没有很好的一个就是等着被解散的军队这样。
对，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瞧不起台湾国军之类的话，就会、
哦、对
就会 cosplay 一些说啊你们就是没有在打仗啊，你们练习就在做一些没意义的训练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没有，我觉得完全可以套用现实啊，比如说现在国军有陆海空三军嘛，那假设今天总统府宣布说我们要成立一支叫宇宙部队、
欸、
对，然后真的成立了，那你想这会不会被考试到死。
对我觉得确实有点那个风格，而且我可以回过头来讲那个标题，就是我听到王力宇宙军的时候，我原本一直以为王力是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中国风格，
因为有个在写那个政治评论叫王力第二战言、啊、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而且重点是那个人好像就是那个王力，他好像其实就是 NATA 王力宇宙军的这个王力。对
对对，蛮有趣的。然后我把人家的那个顺序搞反了这样子，
而且你完全是搞错一个方向，你还说人家是一个很中国味的名字。
对，我想对不起，我错了这样。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王力宇宙军王力其实比较等于是像国力的那个意思啊。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部动画它中间的剧情发展大概是主角就是希洛，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青年，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某些因素，总之他是遇到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就是对他非常的敬仰这样。那个女孩是一个非常相信，就是类以现在来说比较像相信基督教的一个纯洁的信徒这样子，然后他对于宇宙军这件事情觉得很厉害很佩服，然后主角就是一个因为有妹子鼓励，然后他就突然发奋向上，就好我要上太空。对，然后整个宇宙军就以主角为中心，突然开始非常认真的为了上太空这件事做准备，然后本来大家也是把他们当笑话看，可是因为主角实在是一个就非常该说他非常容易受影响还是非常有毅力的他因为开始发奋之后他就真的变得超认真，然后宇宙军就整个开始好像开始步上轨道，甚至国家还拿他们来当宣传这样子。可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说诶，这个上太空的计划其实牵涉到不只是他们，就是政府会资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只是把他们类似像是当做一个筹码这样，就像他们后来有说他们发射的基地居然是在离敌国非常近的边境这样。对，而且还微妙的有对应到最近的国际新闻、
欸、有一点
对，就是所以总之围绕着想要发射这个就是火箭的这个计划，所以就四方开始展开了各种勾心斗角，像主角中间还有被人暗杀追杀这样。那主角自己的心境其实也有变化，就是他中间其实也会开始思考他到底应该要就是追逐这个名利这件事情，还是是为了自己，还是说就他开始思考自己上太空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而且他存在的议题其实很大，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议题是贫富差距。
嗯，
就他们就是说应该说这个 这个争论应该也是当时比如说当时美国开发原子弹的时候也会有反战的示威或什么之类，就是大家就会说哎，这些钱如果能拿去赞资助平民可以让多少人吃饱，用台湾讲法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吃多少营养午餐
对对对，都会换算成营养午餐这样子
对对对，那就是他们的火箭研究室的外面就常蹲着很多在乞讨的平民这样子，所以那主角自己也有会面临一个价值观的挣扎，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有另外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他遇到的那个女主角，就在里面其实比起说他们虽然确实有爱情线没错，但我觉得女主角在里面的象征比较像是一个价值观的象征，就她象征的是这个世界平民淳朴，然后憧憬着就是整个憧憬的宇宙但是相对淳朴的那一块，然后主角所在的那个科学研究机构就是那种迈向未来可是相对来说也比较个人比较浪漫这样子。
我觉得确实就是我在蛮前面的时候就感受到说他们里面的角色或者是各个组织的状态都反而比较像是很象征性的代表各种社会上面的团体或是立场这样子吧，然后我也觉得说他其实与其说是一味的就是单纯在讲说哦，就是上太空多浪漫，他其实反而是利用这个计划去凸显了当时就是他们设想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各个面向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他确实有蛮多事情可以投射在历史上面的吧，这样就是我首先现在介绍一下，就是他其实的世界观来说是发生在地球没错，可是他是去设想了某一个很奇妙的宇宙线，就想象某个异国版本的地球这样子，所以他们里面的人可能会有人讲一些奇妙的语言然后你听不太懂或者什么之类，但基本上科学的程度或者是现实的程度比如说这个世界并不会有魔法或者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基本上都还是在一个我们现在理解的地球的状态之中这样子，那个科学发展程度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会提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蛮聪明的是他可能避开了一些
敏感的话题，
敏感的话题，因为我会一开始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个联想到说所谓那个当时就是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的时候，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利用太空军备竞赛然后再进行这个实际上的大国之间的角力这样子，
对，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以投射的事情，然后如果因为他们这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类似他们的敌国吧，那当然主角群就是讲日文，那如果这个敌国例如说我今天讲英文我今天讲俄语之类的感觉都会有一点怪怪的，所以他其实是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奇妙的异国语言让他们去讲这样子，就是去避免掉一些有可能的指责这样子吧。
对，而且蛮好笑的是安野秀明当初是去 NASA 取材的，就是他们大制作大经费还出国考察去 NASA 也去 NASA去 NASA 取材，但结果他最后画了一个苏联式的火箭，就是、
对对对，我觉得超好笑的。
大家想说，NASA 有同意这件事情，万代爸爸有同意这件事情吗？
安利怪怪这样子。
对啊，这个没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制作的时候再讲。然后，而且它对应到现实很有趣，就是因为在这部 4K 修复上映的期间，就是刚好那个 SpaceX 才刚发射完一个火箭，
没错，
然后你就
发射在那个什么。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地方，
对，然后就想说哇靠，这整个哇借古见今呢，
对对对，
哎，就是火箭现在大家都想到 Elon Musk， 可是像那个台湾不是也有一个那个 ARRC 的那个火箭开发团队，
就
如果你去对应到现实中做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蛮有趣的，对
对，因为我觉得发射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集大成的，就是那个非常人文式的浪漫跟科学式的浪漫的一个交汇点这样子，
没错，就是在科学上面火箭的发射太过精细，所以它等于算是一切技术的巅峰，然后人文上面就是人类踏上未知之地然后远离地球上的喧嚣，这整件事情又非常浪漫，
对，或者是望着是所谓的什么天空上的星空之类的，这种就是非常可以很文学化浪漫这样子，
对对对，就它完全是一个哇理组跟文组的极浪漫大成这样交汇点，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个里面的那个女主角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整部我其实都蛮喜欢的一点，就是因为虽然我觉得它有些地方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紧张的一些价值观，就是可能就是可能毕竟它是1980年代的片之类，它有一些价值观会让当代人就捏一把冷汗之类，但我自己私心是觉得说它掌握的是蛮好的，就是例如说像我刚刚说那个女主角她 好像本身是那一种很就是古早动画里面会出现那种超级纯洁角色的一种象征这样子，但我好像反而就是因为对我来说他已经逐渐失去一个真正角色的含义，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好像对于他跟男主角后来发生的事情还算是可以接受这样。我们这边可以讲这件事情是什么吗？
好，我们这边会有个小爆雷的阶段，这样先跟大家一个警告，毕竟都1987年的片了。对， 好，我们接下来就讲，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含糊，但是不具体的讲其实很难讨论这件事情。对，好，你讲吧。
就是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听了也不碍于你去欣赏这部片啦，这样子。就是他们中间有一段，就是男主角算是刚好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受到很多打击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整个人情绪很不好，状况很不好的时候，然后他刚好就是到了那个女生的家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发生了一场就是其实是有点像强暴未遂的戏这样子，就是他想要去强暴那个女生，可是那女生就是挣扎，所以就逃开了这样。然后我相信应该蛮多人会对于那一个段落就是会觉得不大舒服或是什么的。
因为他在执行之前他其实用了很多镜头在 take 就是男主角在看女主角的腿啊之类的场景，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别有意图的。可是补充一下前提，就是那个时候男主角在国内的待遇已经是那种登月英雄，就是大家都把他当大明星般这样子，可是他自己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然后这一段有点像是把他终究是一个普通男性的这件事情给扒出来这样子。而且虽然说他强暴未遂，可是女主角反应跟一般的剧情不太一样，就他也没有因此而接纳他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女主角因为他一开始都一直是一个纯洁的教徒，所以他甚至就是他打了男主角之后隔天还跟他道歉，这样就当做这件事情女主角反而把这件事把伤害了男主角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件他自己的错这样子，他就完全不谈他强暴未遂这件事情。对，但是就反而是男主角因为这件事而自己感到很羞愧，就是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这样。对
对，就是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部分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一段是在浪漫化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与其说就是所有的电影或所有的作品都不能出现强暴，我基本上不是抱这个立场，而是说这件事情可能确实是会发生，只是说电影怎么去处理它或是电影的立场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基本上没有要浪漫化它，然后它也是单纯它是真的就是呈现那个就是某一种犯罪这样子。然后跟我会觉得说那个状态会蛮像是因为那个女生就是有点像是某一种纯粹信念的展现这样子，然后而那个男主角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类啦，我觉得他就是像普罗大众人凡夫俗子的那个概念这样，所以人类是拥有欲望，然后而且欲望是有可能是你要说是正向，例如说我们因为有欲望所以才想要上太空或是想要变得更好之类，但是欲望同时也有可能是非常黑暗或者是非常就是具有伤害性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东西是很一体两面的事情，然后它不是只是单纯呈现比如说男主角因为受到刚刚女主角所谓信仰的信念的支持所以他想要上太空，他同时也有可能因为同样的关系跟同样的事情他想要去破坏他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真的就是所谓的人类的欲望的一种展现这样子。
对，就是他尤其是经过前面总就你会发现男主角一直处于一个很不太知道自己现在要干嘛的状态，他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人。对，包含他一开始上太空的动机其实非常肤浅，就是为了让女主角可以看得起他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就渐渐发现这个计划好像不单纯是他个人的事情，背负了很多东西这样子。
对对，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他在这些细节上的描写，反而让男主角不会只是一个哦很单纯就是超级英雄，然后就是哦因为他受到鼓舞所以他就变得很正向很善良或者是很怎么样很有目标有为的青年，其实没有，就是他本质上还是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样子而已。
对啊，那剧情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它里面无论是对于他们在里面就是各国之间的角力，或者是像男主角他们在训练如何上太空，还有包含一些一闪而过的像是他去空军里面开飞机，就连那个飞机训练的画面全部都画得非常漂亮。
哦，真的耶，就是空军那一段就是也是一个虽然他明明就不是上太空或是干嘛，他就是普通的就是开一段飞机甚至不是男主角开，他只是去当那个坐在飞机的人飞机上的乘客这样子，但是那一段的描写我觉得很厉害，是他其实完全没有让主角说任何一句话，但是你完全可以从细节上或者是他脸上的表情等等感受到说他第一次终于上了天空然后有多兴奋这样子。
对，而且我 我第一次看到能够真的那么真实，也不能说真实，因为没开过战斗机，就是 那么的有临场感，就是同时呈现飞机在空中的轻巧，可是跟机械重量感，应该更早那时候就是风之谷。可是风之谷毕竟感觉比较奇幻，它的飞机是战斗机是写实，那这么写实的战斗机，我第一次看到应该是我以前讲过那个押井守的空中杀手，可是那已经是2008年的片，而且是有用 3D 技术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最终流放之类以飞空艇为主的作品，但这个东西是1987年首绘，就是原来当时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嘛，这样。
对对对，哦，真的。
好啦，那刚刚一直讲就是来讲一下它的制作好，就是网力宇宙军是动画制作公司 GANEX 的代表作，那 GANEX 就是这些人现在念出来都是就是应该说鼎鼎有名的业界大大，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那个安野秀明，然后人设真本义行这样子，然后导演是山贺博之，然后总之这些人就全部都是现在的一线大佬，就是动画界之神这样。对，然后配乐是坂本龙一。
对，
虽然坂本龙一好像对于这一部的那个配乐，因为他的进度非常的紧凑，所以他好像其实颇有微词，但他那时候好像在那个配末代皇帝也差不多那时候，就好像也被导演就吃得死死的。
我觉得好可爱又好可怜，我好喜欢听到这种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社畜都被压榨，感觉蛮好的。
对，有多年轻呢，就连那个网力宇宙军的导演山贺博之当时好像才24、25岁，你可以想他们这群年轻人的20几岁，就是以现在大学生刚毕业的年纪要做毕制，这样你知道毕制做那个5分钟动画就累得要死。
对，
然后他们可以跟万代要到8亿，然后去做这个片，真的是
搞一个一两个小时的超大型制作这样子。
而且最好笑的是当初好像我记得他的制作预算只报了3亿，而且那时候山贺博士还想说有就是有多爆，就是他其实有故意多爆一点，想说这样就够了，到时候还可以多拿一点收入，感觉我完全不够，就是以他们这种画死人不偿命的制作方式最后花了8亿。而且我一直强烈怀疑当初万代是不是并没有，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当初这个企划能够成有几个条件，第一个那个是泡沫经济末期，就是大家钱多到日本的钱大家都口袋多到满出来的程度，就是那种你知道10000元搭计程车的挥舞10000元搭计程车的时代。如果大家想理解的话也可以去玩那个人中之龙零，就是它背景的泡沫经济。对，应该说它是泡沫的巅峰，因为1987年嘛，然后1990年泡沫就破灭了，所以它算是最后的狂欢这样。然后那时候万代看到风之谷非常成功，就宫崎骏走上大师神坛，他们也想要就是做一个这样的动画。总之在各方牵线之下，因为那时候安野秀明其实有待那个风之谷的团队，也很受到宫崎骏赏识，就是各方推荐之下，他们的这整个团队 GANEX 就成立了，然后就接下了这个工作这样。对，真的是非常疯狂的故事。
对，那个我们那时候后来我就看一些他的资料，就是还有包含说就是当时他们其实原本这就是这几个那个时候还只是小朋友的大大，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像几个人成立，一开始比较像那种有点同好会性质的东西而已吧。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他们受邀去那个活动叫什么，
什么就类似像日本的动画博览会这样子，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类似开场动画。对
对，然后那个开场动画就是一鸣惊人这样子，就想象就是那种什么同人社团，然后自己搞了一个就是很强的开场动画，然后大家都快被吓死这样。然后甚至那个动画你现在去 Google 在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到这样，因为我蛮好奇的，我觉得我还有在跑去把它看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真的甚至是一个现在再回去看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这样。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也不说有什么真的很具体的剧情啦，但是就是一个那种美少女然后穿那个兔女郎装，可是她同时就是比如说就是左手打机器人然后右手打歌吉拉
之类的。其实就是
这样，
你现在看到动画里面就是美少女配战机美少女配重机械的这个已经被视为是一种套路的东西，就是从他们开始，他们就是开创者。
对
对
对对，然后那个动画本身也是非常行云流水，然后也非常有趣，然后跟里面有很多很多捏他这样子，就是他们会 GANEX 被说是一个什么御宅族公司，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就是
他们就开创了很多类型的。 对那个动画叫做 Daikon Street Opening Animation 这样子。对，因为他当初是为了那个日本的 SF 大会去制作的。对，大家有兴趣上网找还可以找到。而且这个动画那个兔女郎装后来的一些作品，或者像他们自己后来的我很喜欢的那个弗利库里都有 Neta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因为毕竟那个作品本身就是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他们喜欢的捏他的东西，就是然后就这个之后又变成别人去捏他的东西，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阿宅的循环这样。
对，然后讲回王律宇宙军，其实我在想你以现在的商业角度来看这个计划怎么样都很不合理。第一个他的预算超爆高，而且全部都是人工绘制，这怎么想就不太合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以一个比较偏文艺片的架构，他说实在会感觉真的很没有就是商业市场。因为以商业市场的考量来看，就像为什么万代后来做钢弹，因为钢弹的机体可以直接玩具化嘛，对，它是有一个后续的市场考量，比如说它的东西可以出周边，然后比如说女主角妹子真香，就是可以玩党针这样子，两个女主角可以玩党针，这些东西王绿宇宙军全部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对，它就是一部认真的就是算是剧情片这样。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好莱坞拍这个电影，它可能会拿奥斯卡成为一代经典这样，可是他靠的得就是他的名声，而不是像很多奥斯卡的得奖片其实票房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对对，
感觉就是王绿宇宙军就是这样，就是你知道他很优秀，可是你冷静看就会知道他确实很没有就是所谓的商业片该有的要素。然后我一直在想万代当初应该也是不太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就他们想我猜他们想象的真的是因为像风之谷至少那个飞空艇之类的东西好像是可以周边化的，
对 对，
比较有一些比较 iconic 的东西这样子，我不应该用英文，就是有比较一些
没关系，
就是有一些比较能够认出来然后周边画的帅的东西。可是王绿宇宙军他的整个世界观太完整，他反而没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比如像是机体啊或者是主角之类的。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为了要追求某一种扎实跟写实的路线，所以导致所有东西都变得非常实用，然后那个实用其实会反而没有什么很值得拿来就是像你刚刚说比如说商品化。
其实我们对比 Eva 就知道了嘛， Eva 的你看机械， Eva 的机体跟使徒很容易就商品化，然后女主角非常的香，还可以玩党争游戏这样子，对，就是怎么样你从后来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学习了什么这样子，对，从这些惨痛的经验。但其实一直在走到 Eva 之前，其实 Gainax 就是一个一直在烧钱的公司，烧到你后来去算都会想说这公司到底怎么活下来的。 对，
反正因为他们后来因为拍了这部片然后就是疯狂负债这样，然后好像说他们本来的预定是说就是一拍完然后发现自己大负债，就打算又直接把公司解散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是被万代给就是阻止说不行，你们就给我好好还债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后来
拿我的钱还没赚回来，不准解散，
不准解散。后来他们好像总共花了大概15年才把那个钱还完，我觉得超惨的。
对，
然后而且因为他们后来的那个，我觉得他的就是那个戏外的故事都很好听，因为他们后来为了要就是还那个债，所以他们就努力的思考自己到底做错了些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应该是因为女生不够香吧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果然还是因为一些画风跟就是没有什么卖点，所以他们后来就是跑去拍那个《勇往直前》这样子。
对，但是而且你去看《勇往直前》就会觉得这些人应该当时真的是负债压力极大，就是相比王绿宇宙军那种设定都非常的不媚俗，勇往直前就是媚俗到了极致，就是美少女机器人就充满各种流行讨好元素大集合，
非常不勇往直前的。
对，没有勇往向前看那个钱，钱财的
勇往
直
前的钱是那个钱
的。但最好笑的就是因为就是安野秀明他们后来就是又安野秀明他们后来又画到就是你知道有点又人家所谓的上头了，就是他又画得太开心了。总之后来勇往直前也没赚到什么钱，因为后来预算又爆高了。而且重点就是我觉得万代的时间还愿意等他们也是蛮扯的，就是他们应该总算在知道就是这群人就是一群不受控的疯子，就是他们做什么都会做到最好，但是完全没有在管预算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 Gainax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那个赤井孝美，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 Google 他一下，也是就是所谓业界大佬，而且他影响了非常多后来你们所玩的那种抽卡或偶像游戏。因为总之为了还债，赤井孝美就带人去做了游戏，然后那个游戏就是美少女梦工厂。对，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拯救了 Gainax 的财务，就是在当时帮他们撑得下，因为他实在是太开创性的，就是养成型的游戏，尤其角色养成型基本上就是从美少女梦工厂开始。因为那时候的 RPG是有养成要素，就比如说加一些经验角色会成长，可是没有单纯以养成为主的游戏。对，然后美少女梦工厂一出就出了4-5代吧，很多人台湾小时候应该有玩过，但可能是盗版的。对，但总之那也是一个 你知道，就有点像他们为了还债的副产品，反而变成另外一个时代的开端这样子。
对，我们后来有在讨论这件事，就想说，哇，就是这个后面很好听的这一段故事，其实会让人有点想到那个我们之前很常在聊那个旷世奇变之死
。
对
对
对，但他是就是有被拍出来的旷世奇变这样子。
对，你就知道就是王力宇宙军就是旷世奇变，然后被拍出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就知道了。
对 对, 对，而且因为当初那个旷世奇变，他就是没有拍出来，可是他却因此因为这个计划孕育出来多非常多的人才，然后后来就搞一堆那种很厉害什么异形啊什么等等电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日本动画界的旷世奇片这样子，后来就是有点歪打正着，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出现一些美少女的分支这样子。
对，而且 Gainax 的历史地位就是实在是太高了，不只是后来他们做的 Ava， 因为这是后来比较知道，但现在的动画界就是其实很多年轻现在已经崭露头角在当就是主要监督的人，或者是在当主要原画人，当初其实多多少少都沾过 Gainax， 或者是待过他们后来分支所延伸的公司。因为后来的 Gainax 其实有面临人才流失，就是比如像安野秀明就去跟其他人做了那个卡哈拉，就是后来主要专注在做 Ava 嘛。
嗯 嗯, 嗯，
对。然后后来那个前田真弘、通拱真嗣那一批人就去做了 Gunzo， 对 ，Gunzo 就是做最终流放的那个公司。然后后来一脉相承，就是到了那个后来做福利库里的时候 ，Gainax 的其中一人是鹤泉和哉，然后他带的人一个人叫金石洋之。
嗯，
对，那大家都知道金石洋之跟那个吉成耀后来就变成那个吉成佐还是吉成耀，突然忘记那个字，就是他们后来就变成 Trigger。
对，
所以现在就是你知道，现在你可以叫得出来的大型制作动画团队或是厉害的导演，多多少少都有沾过，就是 Gainax 的，就是该怎么讲？
它是一种人才孵育器耶。
对，它就是一个超大型人才孵育器。对，这样说也没错。然后他们里面那些人就是一脉相承，自己一批人就带出下一批动画导演这样子，所以他才有这个历史上的地位。纵使它是一个非常负债累累的公司，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说，它这整个戏外的后面衍生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点像那个电影本身嘛，就是这个他 Gainax 的第一部片，跟他就是为了王力宇宙军所成立这件事情。因为王力宇宙军他就是在讲一群原本看起来好像就是不知道是哪来的杂盘军，但是后来很努力的就是找到很多方式，然后想办法上太空这样。我就觉得哇，那个开拓的那种拓荒的过程，这件事情本身很像是那个他们在动画界拓荒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他们终始后来为了还债做出来的作品，然后都还是非常的有水准，就不是因为还债就乱。虽然我们刚刚在笑说那个勇往直前充满流行要素，可它还是很好看。对，就是我觉得这点才是最厉害的地方，包含后来做的那个海底两万里。而且我印象中海底两万里其实是评价跟口碑就是还有就是收益都还不错，而且有现在还有那个女主角模型什么的。但好像因为当初的投资模式跟分润模式，虽然他们最终有赚到钱，可是那些钱都不是进他们口袋，所以做完之后 Gainax 本身还是没有赚到钱。对
对，我之前有看那个相关的介绍影片，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讲说，就是为了要还债，所以 Gainax 就决定要拍下一部新的作品这样，然后下一部新的作品也是大成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洞补完，所以他们就只好再拍下一部作品这样子，就一个没有结束的循环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但是后来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就是那个 Ava 的诞生。对，然后 Ava 的诞生就彻底扭转了这件事。虽然 Gainax 还是在负债状态，但 Ava 的诞生基本应该帮他们提早了五年，这样就是把那个债还完。对，而且因为当时的背景是那个当初其实第一个是 Gainax 一直在负债状态，这是一个算是那个内忧。然后另外一个当初的社会背景就是发生了那个宫崎骏事件。
哦、oh, ，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就是阿宅市场或日本对于阿宅的敌视就是非常强烈，所以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说Ava 的出现拯救了整个御宅的风气。因为就是第一个像是明日香跟那个林柏林各自开创了所谓五口 VS 傲娇的、然后两大宗师流派这样子。对
对,
对，他们开创了这个先河，然后又是人设又画得非常的好，然后整个故事又非常的有深度，就等于他有点像是集所有东西于大成的作品，然后变成了一个整个社会都在追捧都在看的作品，所以重新的 燃起大家对于就是阿宅文化的兴趣这样子。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毕竟不算是一个就是真的 Eva 迷之类，我是很后来才有去补剧场版之类，但我觉得就连我去补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去遥想当时在电视上面播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非常佩服吧。我觉得那个心情是觉得这个作品是要多扎实跟多有力他才能够让这么硬的东西然后被这么多大众喜欢
变成一个流行文化作品。
对，我其实非常难想象，因为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流行作品我自己就会想象说，哦，就是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那种什么商业要素啊，那种就是你很好很能够轻易进入的故事或者什么之类，但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动画版什么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东西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Eva 很适合你常用的那个图，就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对，
就是虽然很多人都还是不知道，至今仍然不懂 Eva 的剧情到底想要讲什么，但是纯看动画还是觉得非常好看这样子，然后觉得非常有深度。虽然我不知道我看懂，我有没有看懂，但我还是觉得很好看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 我不知道，所以我才觉得说这我才看大概第一集吧，我就完全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到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是会一直有非常非常死忠的人，或者是为什么他那个最后这个剧场版隔了十年才播，但是
最近台湾才刚上完。
对，最近台湾才刚上完，然后但是大家看了还是会说真的非常感动，然后就是算我完全看不懂但是我最后哭了的那个状态这样子。
对，然后中间如果只讲 Genex 的话，总之就是在 Eva 之后他们还是经历了一个，就是因为人才不断流失，因为后来安野秀明就带人去做卡哈拉了，然后老班底就该走差不多，而且其中一个很重要人物是那个冈田斗司夫，他后来就是他为什么会离开 Genex 好像一直都是一个蛮谜一般的事情，就是他有点像是被逐出董事会这样子，然后后来但是他也没有说就跟他们交恶，就冈田斗司夫后来就去当了那个类似被称，他就被称作为类似像御宅教授、御宅之神这样，他就写了非常多以学术论点来讨论御宅族文化。然后像如果大家现在去 YouTube， 你会看到冈田斗司夫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做各种大爆料这样。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光年的小编有跟我们讲很多，就是哦，冈田斗司夫后来那个时候就有爆料说，就是这部片那个时候做的一些细节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追他的 YouTube， 但是他我觉得他跟那个安野秀明那一批人其实有点像是在不同领域去发扬宅文化，就一批是做内容产出，然后一批是去做评论跟推广，所以他完全就是产业的不同的分工角色，就是同步带起了一个新的御宅盛世这样子，想想蛮感人的。对，那后来到了大家熟知的现在就大家比较知道的作品，就是天元突破是金石良子，然后到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福利库里。对，我觉得特别顺便安利一下这一部，我之前还特别为他写过文章，但这部看人实在是太少了，它是一个只有6集的 OVA， 所以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至今都是我最喜欢的动画作品之一。对，
我记得你提的程度甚至是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吧，就是那种我们都还没有就是非常深刻的在聊这些东西或什么时候，你就已经在疯狂安利大家说福利库里真的很好看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我是高三的时候看但是然而它并不像灵能百分百，就是灵能我在安利你的时候你没有看但因为它后来动画化你就去看，但福利库里本来就是动画，所以至今也没有人能够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是片源，它的版权很就是很难走，后来好像没看他上过串流，
所以台湾目前可能也不一定有那种正统的版，就是版权的那个管道嘛。
对，而且最有趣的就是他其实在日本也没有那么红，他其实是红欧美。
哦，
对，然后当初福利库里就是因为 Genex 好像太穷了，所以他的版权甚至是有点卖给 Production IG 他们共同制作。 Production IG 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那时候忘记是龙之子还是 Production IG， 反正就是比较前身的时候。对，然后那福利库里也是这些黄金 Dream Team 就是组合起来的，然后也是像真美硬行人设啊，然后鹤泉和哉导演这样子，总之它充满了非常多后来的 Trigger 色的流行元素这样子。然后它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小男孩直太就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大姐姐这样子，然后那个大姐姐就是自称是宇宙侦探这样子。对，然后它有个很怪的设定，反正就是他的额头就会一直长出东西来，就每一集他就那个额头就会像是一个他的额头就像是被装了一个传送门一样，会从他的脑袋一直长出新的敌人或什么之类的。
哦，天哪。
对，但 他虽然是一个蛮荒谬的故事，但是他其实在讲的就是那个小男孩直太的成长故事，就是他从就是一直想要耍酷但其实在逃避，然后到他愿意直面问题这样子。
嗯，
对，他的成长曲线其实非常简单，可是战斗场景然后跟整个音乐非常非常的漂亮。对，然后整个音乐是由日本的有那个老牌的那个朋克摇滚乐团 The Pillows 操刀的。对， The Pillows 在日本也是一个蛮有地位的乐团。然后而且我后来好像很少，除了像炼巨人这一次，可是炼巨人也点他是所有 ED 都是大咖音乐人操刀，他的插曲其实并没有嘛。
嗯嗯嗯，
对，可是像是 Flickly 里面我很喜欢，就是他的所有插曲都是 The Pillows 的插曲，就全部由他们包办，就是全部的配乐都是摇滚乐，然后是有人声唱歌，可是还是配得很好。
哦，了解。
对，然后那些曲子至今也是都很好听，所以蛮有趣的是他在美国非常红。对，然后 The Pillows 也因此得以进军到美国这样子去办演唱会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他是这部作品是很红出国外，然后很多欧美的老宅都知道这样子。
那你有 get 得到为什么他反而是在欧美红这件事情吗？
我说实在我真的不太，我其实真的不太明白，但我觉得在想是不是因为他的画风比较美式，比较、就是比较美式比较闹一点，然后并不是那么日系的成长故事这样子，然后有巨大机器人战斗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哦，我记得他的音配配得非常好，对，就是以当时来说他的音配配得非常有感情。
我而且我刚刚本来想问一个很垃圾的问题，想说这个是你开始喜欢大姐姐的开端吗？
我有讲过类似这种喜好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吗？
没有吧？
你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大姐姐形象真的是蛮帅的，就是她就是有点，我记得那个哈，可是我这样会爆雷。
好，
反正就是最后男主角那个小学生就是在最后有亲了她。亲了那个大姐姐一下这样子，就说她喜欢她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大姐姐也是蛮错愕，但是最后她还是离开，然后就说就是因为你还是小孩子啊这样之类的。
对，
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分别非常浪漫，然后也表示主角有所成长。对，
嗯，
好，然后我现在要讲就是 Flickly 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算是老宅之间的经典，但她后来其实有出续作，但是我本人并不承认这个续作。
哦，真的哦，月月，我记得你好像有提过。
对，好，总之后来 Production IG 又做了 Flickly Progressive 跟 Alternative 两部作品，就那个续作还是分两个部分出，然后那时候好像是 Adult Swing 独自，所以它是非常美系，就是它的发行居然是 Adult Swing。 对，但我觉得非常难看。
欸，那我想知道说它这个是隔了多久才出这个续作？
应该十几二十年。欸，应该因为他的续那个续作是非常近年才出的。
对对，因为我隐约有记得说，哦，好像就是宣布他出续集，然后你原本好像说，哦，就是很兴奋，因为你很喜欢那个，
好像才两三年前的事情吧。但总之呢，那个续作就是只是一个玩弄情怀的作品。对，所以就我个人是觉得可以不用看。对，我不承认他的存在。
哇，那真的是很严厉耶，就是很严重。
应该说我觉得他就是很像大家都知道这东西是一个超级冷饭，然后但是他就是为了 Neta 前作，所以就把前作一些本来有条有理的设定硬要放进来，比如像额头长出东西，然后要下 The Pillows 的音乐，这样就是有一种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感动咯，我下这个。可是新的故事并不吸引人。对，并不像前作那么吸引人。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因为你很喜欢那个 IP， 你就更觉得说就是他也只是在卖弄这些东西，然后就想要拿大钱，这是让人为不爽吧。
对，但我这样讲，我觉得我这样讲话语气很像那种就是很讨人厌的那种动画老害。但是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作品了，所以
还是原作不就好吧，这样子。
续作是五年前的事情了。但哎，我必须说就是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原作，就是 Flickly， 请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找到片源的话拜托去看一下这样子。而且就是他是一个他都很短，六集半个小时的，所以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快就可以看完的，然后现在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小品韵味的作品。
好啦，我觉得如果就是他真的这么短，你就是推成这样，我确实有种我好像应该要去看看的那个心情这样子。
对，拜托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像比如像天元突破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名，可是天元突破就26集，你要追完其实就蛮累的。
没错，没错。
对，但总之 Gainax 这个公司其实就一直都还活着啦，就是你知道他后面其实还有参与一些大家 熟知的作品，这样子，像是吊带袜天使。
对，我那时候发现说，哎、欸，对啊，就是这个做吊带袜天使，就想说，哇，就是
对、啊，但吊带袜天使
没想，
吊带袜天使就是金石洋子，他金石洋子后来做完就去 trigger 了，他就自己自立门户了，这样子，对，嗯，所以你可以说金石洋子确实撑起了后 Gainax 时代，这样子，对，但在此之后，虽然他们也做了一些动画，像是那个，比如说像最强学生会长啊、情之森之类，但是已经不像他们早期那么疯了。你现在所熟知的那个很疯的风格，应该是被就是如果大家
各自带开了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现在比较印象应该是 Trigger、嗯、Trigger 确实比较像是早期 Gainax 那种很疯，然后动画表现力非常强的风格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你如果说机械那一块，应该算是被钢轴继承走，可是钢轴后来也好像也玩完了，对，我记得。
嗯，对，因为我在看那个 Wiki 的时候也是想说，诶，我看一些动画都是有种，哦，我以为这是 Trigger， 就原来是 Gainax 这样子。
没错，
就是我这样子好像有一种那个什么长门有希抄，诶，林波林抄袭长门有希的那个风格呀，对不起，我错了、就是、
我觉得这个比喻好像也不是很恰当。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我说了一个后辈，然后我说他抄袭。
哦、oh, okay, ，OK，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我现在回头讲一下那个王力宇宙军好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强烈的想到那个我们前阵子有推荐，跟我们在国际书展的时候有推荐那个九号天鹅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蛮有趣，因为虽然九号天鹅它本身是一个漫画，然后它其实有更强烈的科幻背景这样子，就是比如它有一些复制人的背景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机器人拿到。跟就是类似这种科幻题材常常会探讨到说什么所谓怎样才算人类，或者是自我是什么之类的这种题目，但是我觉得会让我联想到九号天鹅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着重于说像是他们那整个背景或是那整个社会氛围等等的营造这样子。对，然后跟就是因为九号天鹅，欸，我们需要解释他的故事吗？就是，
我们应该先不用，应该先不用。
好，但反正他大概就是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关于说，以主角为首呢，他身边的那些人如何的去推动一个 project， 然后也是一个就是上太空的 project 这样子。我会觉得那些氛围也好，或者是里面同时非常人文，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稍微扎实一点的科学背景，这件事情会很让我联想到。虽然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王力宇宙军对于那些科学的一些 details 感觉又更细节，
考据的更细，
对
对
对, 对，考据的更细，
包含他们在发射火箭用的那些电脑啊什么之类，应该是他们有实际去太空总署考据。而且我甚至觉得 NASA 怎么会让他们去？当时我不知道，就是虽然那时候二战已经过完很久了，但是以社会氛围来说，觉得好像不太会给。
我也是蛮意外的，
对对
对，
对，
说明他们就是因此花了不知道一亿两亿元去做这件事情，导致那个预算大破表这样子。而且我很喜欢这部片的这些刚刚所谓一直在强调这些细节，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讲到例如说上太空或是科幻，好像脑中都会出现某一种就是非常洁白非常干净那种什么科幻电影会出现的那种场合这样。但实际上你就算是现在好了，就算是现在2020之类的所谓的上太空的那个真正的发射现场，应该都不是像是我们想象的那个超级干净，然后大家都穿那种什么白色的那个什么实验袍之类出现的那个状态，而是它可能是现场是一个偏就是混乱，
看起来很 rough 的环境。
对
对
对，然后跟很多东西，那当然都是还是完全类比的东西啊。你不可能就是发射一个太空，然后发射一个太空梭，然后是那种看一些平板，然后按几个按钮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国际书展就跟六六老师聊，然后还有之前我们有跟他聊过，就九号天鹅。六六本身应该是没有看过王力宇宙军的、
oh,
而且他也没有看过太多这种上太空的作品，可是在精神上却意外的蛮可以连接起来，我觉得很有趣。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聊一聊就发现，就因为我们可能会讲说，你这个让我们想到哪一部作品什么之类，然后他就会有点不好意思跟我们说，哦，其实他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虽然他都没有看过，然后他也是单纯，我觉得他比较是单纯就是以一个很个人的方式去解读那一些无论是上太空的史料也好，或者是他对于这一些社会氛围的刻画什么的，但是他最后我们却来到了同一个地方的感觉这样子。
对啊，就是刚刚讲的，因为上太空这件事情无论你是否知道它的科学原理，它确实是一个 人类有点，你知道，全世界人类可以讲出来的共通浪漫之一。
对，对，因为我觉得毕竟它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讲起来很怂，但是那种大家看到的星空是同一片那个概念吧。
对啊，而且就是在想说，天哪，那个1987年出往绿宇宙军，1988年出阿基拉，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对。
确实确实，
而且 Akira 的那个制作成本是史上最贵的动画电影，10亿日元。对，哇，那时候真的哇，泡沫经济真的太棒了。对，
这个结论是泡沫经济真是太棒了，这样子。对啊，现在怎么可能谁要愿意花那么多钱，我不知道，来个除以十之类的价格，我都不确定大家要不要了。
而且有一种干花钱真的可以搞定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抱怨，就是啊，那个手绘怎么算都不划算，就是没有人可以再拿出那么多钱来做动画。对，
哎，对，
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对，而且我刚刚查一下，钢走好像也是因为营业不善，就是没有赚钱，所以才破产的。就他就连 Gainax 的后继者都是因为经济问题而破产。
天哪，这些动画公司是不是需要一些比较会经营的人？
所以才会，你知道，就是现在 MAPPA 才会有一些那种，你知道，动画人员血汗的那个、oh. 对，大家找到经营之道。
Oh no！ 结论居然是这个，
完蛋，刚刚的感动瞬间消失，知道吗？
对。
啊，那总之，《往绿宇宙军》的正式上映会从那个5月3号开始，所以在这一集节目释出之前，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这不是一集大家上映完才能听的节目。
对
对
对，我们这次有很用心安排那个时间，这样子。
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会抽出就是10张票，在我们的 IG 上面抽奖，就是抽出给大家来做观看。当然，如果你是遥久的未来之后听到这一集，这个抽票应该已经结束了。但当时，如果你在这。但如果你在那时候听到的话，你应该可以去找一些串流或之类的片源，对，想办法去看到这部片。对，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当初看完之后有去脸书上面找一下，真的是有他的老粉丝，然后很多人是当年有买过像录影带啊、光碟之类，甚至连那个，因为我记得他最早还叫什么《王家宇宙军》，就是大家有买过不同年份的《王力宇宙军》的东西，
翻译还有点不大一样之类的。
对，然后喜欢这部片的老粉，真的在那个特映场的时候去。那个泰坦厅朝圣，然后看起来大家是真的都非常感动。对，
因为他之前当年并没有在台湾实际上有上映过啊。
对啊，就是变成有一种看过的人真的是哎呦你懂哦。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显得好像每次都是那个光年的那个，就是我一直在讲光年好话，但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他们很疯吗？就是比如说包含他们每一次都会搞一些那种很华丽的特点这样子，然后他们这一次也是不例外这样子。然后但因为他们之前就不是说每次都是出那个胶卷还是什么的，但他这次好像就决定要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这次应该是好像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有点类似像藏书票的东西这样子。
对，他大概的进行是这样，就是你去看特映场，你可以拿到导演的那个复制签的那个类似像复制签画，然后就印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周他会有，就是他第一周会给你藏书票夹跟那个一张藏书票，然后每一周会有不同特点，就是那个藏书票你可以把它收成3张，非常漂亮，就是那个印刷水准非常的高，这真的很像已经官方正品。重点是他王力宇宙军的那个字是用烫金的，就
对，真的超美的。就是他应该是，我记得那个藏书夹的那个夹应该是可以夹3张吧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不知道你可能就算你一个人没办法去，你可能请你朋友去之类吧，每一周去一次的话，你就可以收集完3张那个类似像明信片的藏书票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光年很用心但很好笑的是，就是那个藏书票上面光年的 logo 印的超小的，这点非常的体贴想要收藏的。
我超喜欢这点，我就想说哇靠，他们真的是懂欸，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想要拿到一个那个就是片商 logo 超大然后还印很丑的位置的那种这样。
对，我们现在每次我们拿到的瞬间就傻掉，就说哇看看圈圈片商。对，好，我们不要在这里树立敌人。
我们不要，对，我们不要臭别人。
对，看看圈圈跟圈圈圈跟圈圈圈圈。对
对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印海报就印非常薄的纸啊，
或
者是對，或
是完全不懂自己的就是影迷到底想要什么，或者到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就明明抢下了当红大片，但很后来才知道是谁在看这样子。对
好恐怖，我现在一直很担心你说出一些危害我们这个节目声誉的
详细。我们再也拿不到他们的业配了，这样子。
对对对，总之我就觉得很棒啊，他的那个藏书票还是那种有点类似有点水彩纸风格的东西嘛，然后因为他的图又是一个偏手绘的感觉，我就觉得那个很像是那种直接画在那个水彩纸上的那种风味，很棒这样子。
对，我们之后再拍到 IG 跟 Discord 给大家看。然后就是跟大家讲，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就尽快去看吧，因为我记得上次在讲那个天才狂欢派对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看上集的时候，哎，发现哎上集已经下档，然后去看下集想说哎我没看到上集，但就是因为大家就在等着没有去看，所以他就下档了。然后、
啊、
这类的片说实在，因为现在有很多好莱坞大片，因为疫情过了嘛，就是在这个档期会一直出来、所以你想看的话就是去光年那边查好场次就赶快去看，不然他就会越来越快下档，这样。
没错，这种真的就是要拼手周啦，就是就是虽然之前讲过蛮多次，但是因为基本上这种比较小一点的片，就是你手周票房只要够好，那戏院就是会愿意，就哦他有看出成绩来，好，那我下一周就再多给你一些听次，然后你才有机会一直这样延命下去。所以就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难免会想说啊，虽然我有兴趣，可是哦可能在观望看看，或者是觉得有点忙，然后就想说那我第二周再去之类，那他就是会越来越长，会越来越少这样子。
对啊，而且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这部片不管特点什么，不管名声，你光是进戏院能够欣赏他 4K 修复，就是这个当年的安野秀明等人的，就是你知道绘图的血汗，就本身就已经够值得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大家现在可能都会冲着哦，比如说安野秀明导演，然后你就会去看什么，哎，这个可是安野秀明本人在那边一笔一笔画给你看耶。
对啊，年轻时安野秀明的血。
对，我就看到那个最后那个火箭发射，然后就那个干员秀明的肝就在那边爆炸这样子。
而且想想这应该是他当初最有热情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后来干员秀明本人的精神状况其实有点时好时坏。
嗯，
我记得有一年是哪一个剧场版的海报 Eva 还写着要是大家都死掉就好了。
天啊，我知道，我有印象。
你有印象吧？对，
我有印象。
而且后来因为他后来有部分原因好像是说他后来去导一些特色什么，也是因为动画这边真的有点心力交瘁到不行，所以他先去做一些其他事情这样。对，
我有听说，我有听说。
所以这个真的应该是他年轻时的巅峰状态。
对啊，而且毕竟我们虽然刚刚说了，就一直在那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什么哦他们的钱又爆破，哎，那个对于当事者来说是多大压力啊，你
怎么还能够
负债几亿耶，
还能够撑得下去，我都觉得天哪，这个压力到底怎么。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这些人真的是对动画有着近乎狂热般的爱，不然谁还债的方式是你因为一部动画亏了大钱，谁还债的方式是再去画一部动画。
对啊，通常应该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就认赔杀出，我就再也不搞动画、啊、太惨了。
他们又做了一部，然后又再做一部，然后都还是赔钱这样子。
对，
到底怎么能够活下来真的是不懂。
哎，就是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啊。
对，而且这也是现代注重劳基法跟 life work balance 的人无法想象的生活。
没办法想象这样子，
我们是脆弱的现代。而且我们那时候就说我们分享这部片的时候应该要做一张梗图，就是不是有人说什么、
啊、对对对，
我爸妈三十岁还怎么买房，我三十岁在做这张梗图。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安野秀明二十几岁然后再画王的宇宙军，然后
拼命画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二十几岁再看王的宇宙军。
对，我们就把手撑在那个脖子后面说耶、yeah! 看在太太眼睛看这个真的太爽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我们活在一个美好时代好吗？
对，而且原本尼尔讲这件事的时候然后讲的好像我们很废，但我就觉得完全没有，我就觉得天啊超爽的，我觉得付钱就可以看这么赞的东西，我还不用在那边画。
对，还可以坐泰坦厅的椅子。
对，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去看吧。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补一下 Gainax 的老作品，包含他们延伸出来的公司像是 Gunzo、Trigger、Kahala， 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动画公司。你有空的话真的可以补这些老动画。
对啊，记得看福利库里啊，你也已经说过很多次
了。对，福利库里。对，如果大家搜寻福利库里 Medium 之类的关键字会找到我写的文章，因为太少人在写了。对，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那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那个 Discord 群组。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Instagram 最近更新，就是它可以放五个连结了，所以你找不到这些连结的话、你就去点我们 Instagram 的字介栏，它就可以有这些连结。而且 IG 现在还可以做一个很像广播推播的功能。
哦，我有看到。
对，像我们最近在卖那个奶粉的徽章，虽然听到这边那个徽章已经完售了，对，也是
大概12个小时内就完售了。
对，这是出乎我们意料。对，因为我们第一次卖的时候是在 Discord 群组先试卖给平常熟的粉丝，然后后来不行就一下就卖光了，然后我们就好，那我们先寄信给那个 Podcast 订阅者跟 IG 的会员， 结果又被扫掉一半。
对,
对，然后实际上后来好不容易把存货补完之后再拿出来公开卖，12个小时又卖光了。对，
对，我真的得说，就是我一方面觉得真的很抱歉，但是一方面真的觉得我有点震撼于说大家扫货的速度啦。对
对，但总之就是以后未来有什么比如说直播啊卖商品什么，就会也会在 IG 的那个类似那个叫讯息推播吧之类的东西，就是先公告给大家。嗯，对，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哦。最后讲一下那个王宇宙军的抽票也会在 IG 上面进行，基本上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那个抽票文应该已经发了。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去那边留言抽吧。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